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995页，995页最后一行，课题：现瑞正传。这里面分三科，就分三段。第一段是法，法里面分两段，第一个小段放光普照。请看经文。作事于时，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，普照一切诸佛世界，施诸佛国，皆悉明现如出一旬。这是说生佛，众生跟佛感应之快，不可思议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感应？我这个提问，同学们应该很清楚，很明了。前面经文都说过，清净心就有感应。我们今天的心不清净，浑水、浊水，再加上波动，这叫风浪，所以我们感的能力被夹杂了，被染污了，不是佛没有印，佛真的是有印，我们不见不闻，这就叫业障，所以业障消除，感应就明显的显现。我们有业障障碍住，怎么求没有感应，对佛法信心失掉了。这个损失太大了，一生当中遇到有出力的机会，遇到成佛的机会，叫当面错过。昨天清华大学那一些都是领导阶级的，到这来访问，谈到传统教育的推动，困难重重啊。所有困难，我们把它总结起来，就是一个字：信。这200年来，我们把这个字丧失掉了，对传统、对祖宗没有信心。这个是所有障碍的根本。过去我在台湾，这早年60年前，胡秋元先生所说的，我们今天最可悲的，就这讲知识分子最可悲的 就是丧失民族自信心。啊，造成了社会混乱。啊，居住的环境灾变异常。一般人不知道，这是自然灾害，与我们人力不相干。那么这个灾难会一年比一年严重。什么时候灾难能停止呢？我们信心恢复了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人对自己没有信心了，什么事业都不能成就。啊，心仁义礼智信，这是无常啊！无常最后一个字，底线的。这个字没有了，无常全完了。你看看今天这个社会，许许多多的人不仁。他不爱人，为什么不爱人？他不爱自己，所以一切都是以自己为根本，不爱自己，不尊重自己，啊，不义，无理，无知，无信。啊，足球名跟孔子同时代，孔子做春秋，他做注解，啊，做传，传就是注解，啊，古时候用这个传字，是注解里头最真实而没有错误的，就是跟孔子的意思完全相应，这样的注解才能成为传。那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，这古人叫疏，啊，叫解，叫注，这都是次一等的。啊，所以传几乎等于经。啊，他在左传上有一句话说，人气长则妖心，长就是无常，人义理之心完全没有了。那这社会上是什么样子？这社会上就妖魔鬼怪。啊，形像一个人。啊，念头不是人的念头。行为不是人的行为，啊，人的行为、人的念头，一定跟五伦五常相应，啊，它跟五伦五常完全相悖，啊，这今天的社会，所以少数至死仁人，想努力来恢复。能不能做到？这是我们昨天在一起谈论的核心。如果我们真正回头，能做到，真正回头，我们放弃名闻利养，我们放弃自私自利，啊，我们放弃贪嗔痴慢，行。 啊，所以群书之要昨天送给他们大家360，啊，大家翻了一翻，啊，最重要的就是领导人。你在一个学校做校长，叫领导人，你要想办这个学校做好，办好，校长带头，大家就服了。校长只说不做，他办不好。一个家庭家长是个带头人的，家长自己没有做好，他的一家人谁相信他？一个公司老板没做好，员工怎么会信他？啊，胡晓林做了这几年实验，做得非常成功。啊，就是从自己做起，啊，绝不空口说白话，啊，空口说白话说得再好，别人不会听，也不会尊重你。为什么呢？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。啊，古时候能说不能行，过之四也。人人都有非常好的根基，懂得什么呢？三人行必有我师。啊，你说的那个好的东西我一定学习，你行为上不好的东西我看到了我会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所以无论什么人都是老师。从前行呢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人不相信了。现在人你能说不能信的人人家瞧不起你。啊，所以昨天他们来了，啊，让我想起好像是2007年，清华钱教授啊到香港来访问。我们坐了好像2-3个小时谈话，啊，有录像。啊，他问我好几个问题。啊，其中一个问题问我为什么要提倡《弟子规》。我当时回答他，我说譬如我们今天在此地摆上一个天平，天平这一边放的是弟子规，这一边放的是四书五经十三经四库全书，我说它的重量相等。他听了很惊讶，他这为什么？我就告诉他，这边一对四书五经十三经啊，加上四库全书，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。弟子规这边是读行。如果这么对一堆东西与我们的生活不相干，生活没用上，工作没用上，待人接物也没用上，它等于零，还不如弟子规。啊，弟子规这个落实的还真正对我们有用处。啊，这他才明白。啊，实学真实的学问。我学到这一点我真做到。这受用叫读书落啊。夫子之落从哪来？从来的读行来的。啊，学而时习之， 你看，前面博学审问生死明辨是学，学耳，后头是习之，那个习就是笃行，落实了。所以学的东西落实在生活上，这多快乐啊！啊，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孔颜之乐。啊，孔子当时在世，他没有地位，他没有财富，他落的是什么？那颜回就更惨了，单食飘饮，物质生活都成问题。嗯，他一天到晚快乐，乐从哪里来？乐在道上啊。啊，孤身先贤，孔子所传这些道啊，他明白了，他完全得到受用。啊，他快乐无比耶！啊，释迦牟尼佛究竟圆满的大智、大德、大能啊，这学佛的人知道啊。啊，在世间实现的什么生活、啊、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暑下一休啊，不是表演几天呢，一生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教学啊，就完全落实。啊，79岁圆寂。圆寂在树林里头，不是在房间里面。啊，他这个里头有真乐啊。古人有所谓啊，得天下因才而乐于之啊，人生最大的乐事啊。啊，他们教学都教出人才，借出人才。啊，孔子有72个人，啊，弟子3000人，他们的言行都可以做社会大众模范。啊，这72个特殊人才，啊，都可以作为大臣。啊，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。啊，这老师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学生快乐，他做到了。啊，阿难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也小有成就啊。我们在前面学过，世尊法运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啊，什么是正法？有讲经的，释迦牟尼佛讲经；有听经的，出家在家这么多大众；有修行的，啊，这里头有正干的，有正果。啊，阿难真的是小小果，算是正果的，这就叫正法。4个条件具足了。啊，如果有讲经的，有听经，有修行的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。没正果的相法啊，有讲经有听经的，没有真正修行的，这叫末法。所以末法，佛法变质了， 变成什么？变成学术，变成知识。啊，大学里面可以开这个课程来研究它，没有完全去修。啊，这叫末法了。啊，末法就是没有真修，没有真果的。那么到最后，说的人没有了，听的人也没有了。啊，修正当然更没有了，叫灭法。啊，经本虽然存在这个世界，人家当古董，考古学家去研究。啊，这是佛的法运，这个法运讲得好啊，与时间不相干呢、啊。我们把它掺在一起，合掺，啊，那就是说，还有正果的人，虽然少，也是正法。啊，还有真修的人，虽然没有正果，这末法。有真修的啊，末法时期什么是正果呢？正果就正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果啊。所以净土这个法门是正法，一直到法灭啊，《法灭尽经》里头告诉我们，本经也有。啊，末法最后，一切法都灭了，这一部经还留在世间。依照这一部经修行，求愿往生，佛还是摄受，还是来接引。佛慈悲到基础，这部经没有了，没有人讲。也没人听了，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留在世间啊，再留一百年，这个末后一百年听到这声佛号，相信发愿求生净土，一心专念也能得生。这法门殊胜的不可思议 啊，我们一定要晓得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感应，我们看念老的脊柱，我土道士正坐御史啊，我土是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啊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彼土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，彼土如来掌方光明啊，正显世尊劝往弥陀戒引呐。这个意思我们要能懂啊，一个劝，一个戒引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弥陀弟子不能不重视，不能不认真学习啊，学什么呢？一定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大愿，希望一切众生遇到我，他就能成佛。 啊，我教他念阿弥陀佛，我教他真心游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只要人发愿求生，往生净土的条件就具足了。啊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必定往生，这第十八愿。哪有这么简单？是的，是不简单。这个人要肯相信，要肯发愿。临终就念一声佛号。如果你有天眼，往前面看看，他过去生中肯定供养无量诸佛如来。不然的话，他能信吗？我们学了几十年，半信半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还有很多牵肠挂肚的事情放不下。这就叫半信半疑啊。真心，真心彻底放下了。一个杂念都没有了。这叫真心。啊，真心决定往生，而且往生品位很高。啊，全在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真心的。这三个层次，我们今天连第一个层次都没拿到。你说你心里头有多少杂念，有多少妄想夹杂在里头？啊，念一辈子佛能不能往生？自己不敢相信。啊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问过些念佛的老法师，禅云法师访问温国华的时候，我正好在那边讲经，我们碰上了。这是一生念佛人了，天天劝人念佛了，我现在请教啊，我没有出家，跟他在一起修行，住小茅棚住了半年啊，所以我称他做师父啊，我说师父，这么多年来你念佛往生有没有把握？他静默了几分钟告诉我，没有把握。他说的实话。为什么？往生有把握，他就不会出国了。他在台湾有个小道场，很安静，啊，不必出来奔波，生活过得去。啊，真正有把握，心是定的。如如不动啊！啊，那个动是什么原因呢？对佛法有好处，对正法救助，对苦难众生有好处，对自己没有好处，自己要受一些辛劳，但是 为众生为正法应该要随缘啊，没有这个缘没有必要啊，决定不攀缘。那有这个缘一定要做，这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。啊，说真话了。我跟他的时候，他42岁，他也属兔的，大我一轮。我30岁跟他，啊，真正在佛法里头找到这个法门，深信不疑，这太难太难了。啊，参云法师那样的大德，当时在台湾出家人当中，啊，大家赞叹，把他排在第一了。啊，认为这是个真修行人，真正大德。啊，我有机会跟他住过半年。啊，半年学个什么东西呢？他就教我一个拜佛，规定我一天拜800拜。啊，早课300拜。中午吃个午饭之后进行，啊，进行之后拜200拜，晚课200拜，山上没有电灯电蜡烛，没有自来水，啊，我在山上做义工，照顾3个法师，住锦州一个老居士，啊，老居士那年70岁。山上安静呢，啊，每一天800拜对我很有受用啊，真的叫消业障。啊，教我读书，我在山上半年，读《弥陀经》3种注解。莲池大师的疏钞，佑熙大师的圆中钞，藕益大师的要解，啊，他教我把这三部注解的刻板用图表画出来，啊，我做出来了。哦，这个图表也画出来之后，才知道这个佛家的。经典的伟大啊，从科判里面看到章法结构，这是文章，文章做到不能漏一句，漏一句缺了，缺了一块，你不能加一句，加一句画蛇添足就可以删掉的，做到不增不减啊，从文章结构的看到的思想体系啊，那你就发觉到真实智慧啊，不这样做出来不知道，一做出来自己发现啊，所以我从山上下山到台中亲近李老居士啊，在李老居士呢，我就学习做科判啊，学习从小部经开始，经文短不太长啊，慢慢在做比较大部的。我记得我做过一部 未曾有因缘经啊，这部经分量大一些，大概有两三万字啊，扩盘做得很详细啊，这些年搬家也搬不见了。啊，我们看看清凉大师华严经扩盘有标记，民国初年这些大德们做的600卷大般若有扩盘标记啊，你从这些东西对佛，对这个佛的经典，你没有办法不能不佩服。啊，一般的典籍上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真正下功夫。啊，一定要亲自动手。很辛苦，很费时间，但是非常有受用。啊，那么这就真心感应，是真心清净心平等心，感应就能现前。佛光普照一切佛国，不是单独照娑婆世界，表弥陀普摄十方凡身，凡夫是六道凡夫，圣人是从小乘出果到大乘等觉菩萨，通通包括了啊，这些凡身悉令往生啊，等觉菩萨往生，我们所看到的文殊普贤、观音、释迦、弥勒这中国人是熟知的啊，这些人都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佛光加持，会众大众啊，接近十方国土啊，在佛光当中看到十方诸佛的刹土，就像我们现在用电视一样啊，如在一心，这叫居立。就好像距离我们一旬，一旬是八尺啊，我们现在面对着这个屏幕大概叫八尺，说明说看得很清楚啊。啊，这得佛力加持，再看后面这小段，持戒尽道，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，于此世界所有黑山、雪山、金刚铁围、大小诸山、江河森林、天人宫殿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啊。那么这是说佛光起的作用啊，我们看出去弥陀光明，光中极尊古云殊胜 啊，所以殊胜者呢，盖因极清净故，清净心重要啊。大乘经上常说，心净则佛土净。我们用清净心念佛，就能见到净土；用清净心念弥陀，就能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要相信，感应之不能现前，是我们的心不清净。啊，圆公大师当年在庐山，啊，生前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这说明什么？他清净心得到了。啊，第四次这个境界现前，阿弥陀佛出现了，阿弥陀佛身边还有许多连摄了比他早往生的人，啊，在阿弥陀的身边一起来接引他往生，啊，所以他知道往生时候到了，啊，跟大众告别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我们修行修什么？就是修清净平等觉。这是心呢，不是修别的。清净平等就是真心。分三个层次讲，是我们恢复的顺序。首先的清净，清净是阿罗汉，再进一步是平等，平等是菩萨。啊，最后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就是觉得成佛了。啊，我们不是上生根人，一定要循序渐进。那我们今天锁定的目标就是清净，清净远离一切染污。啊，染污用现在的话说，凡是对我们身心有影响的都是染污。啊，不善的影响是染污，善的影响也是染污。啊，为什么善？应对的是三善道，恶应对的是三恶道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染净两边都不住啊，这叫中道啊，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。所以断恶不着断恶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，心才会清净。啊，心里面还有这些落屑银子，这相宗里说的话，也就是有这么多印象在阿赖耶识里头。现在人说有这么多印象在脑海里面。那这个印象预言它就起作用，这个作用就障碍我们清净平等觉。这一桩事情只有佛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 啊，叫我们远离啊，不受外头环境干扰啊。我们这个念呢，这个念佛功夫才得力。如果还受外面干扰，我们念佛的功夫被它破坏了。啊，这个是要很高很高的警觉。啊，如果这个障碍太多，我们自己也想方法帮助自己。啊，或者是换个环境。或者是继续深入经藏。深入经藏不是很多经典，就这一部经典。这部经典深入不够。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我现在只念了500遍，不够。啊，念上千遍还受影响，我再念1000遍。你要这样去深入，肯定有好处。不是，遍数越多，你数啊，数透了啊，不定什么个缘一触动，就开悟了，问题真解决了。啊，越深入就是越向三昧里面去扎根。啊，这是念佛三昧啊。念佛三昧功夫有浅深的。啊，大的区别，离一心不乱，事业心不乱，功夫成片，这是讲大的。每一个阶段里头都很多层次。离异心里头有3倍9品，事业心里头也有3倍9品，功夫成片还是有3倍9品。啊，读经这个方法能帮助我们深入，对知识分子非常有效。啊，喜欢读书，读书的时候不要去想，不要去研究，就是读，从头到尾，啊，字字清楚分明，没有念漏掉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颠倒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修定，啊，用念经来修定，用听经来修定，听经要可以修定。听经只是2天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，没有意思在里头。啊，懂很好，不懂也好，不要去理会它，一直听下去，这就修定。啊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就会开智慧，就豁然大悟。啊，所以问题你要会呀！啊，今人跟古人比难，古时人还生活环境好，啊，古时候没有电视，没有网络，没有传媒，没有报纸，啊，没有杂志，每一天生活接触的大自然，啊，老祖宗的教诲简单而明了，啊，你记得很清楚，你真的会做到。都不复杂了， 啊，现在说知识爆炸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太多了，太复杂了啊，日夜都不间断，把我们整个心思扰乱了。那心是阿赖耶，思是莫那跟意识，没有以前那么单纯，所以以前人修行容易成就，现在非常困难。啊，我们的认识环境要认识自己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，成败关键就在对自己的认知。走古人的路子，古人是成功的道路，无量劫来，无量无边修行正果的人，通通走这条道路，都走得很顺畅。我们不能改变，我们说他的路子 是旧的，几千年的，啊，跟不上现在时代了，我们要换新的。新的是尝试，结果怎么样不能确定。不如走老路稳当啊，新路是个冒险的路啊。啊，闻道是那个旧的道路，那么多佛菩萨成就的，对我们有信心的。啊，今天新创的这些道路，就这些方法，把社会搞成这个样子。真正搞到无法收拾。啊，我们提出来回归，回头走老路，没人相信。啊，现在这个十年了，叫了十年了，有些人相信了。啊，也有很少数的人回头了。叫什么？想想确实行不通。这不是假的，事实摆在面前。啊，我们走老路的人，对于新的这些东西，我们远离它。啊，六根，远离这些新的东西，我们眼不要看它，耳不要听它，鼻不需要嗅它，身不要去接触它，啊，远一点好。我们过的是亲近大自然的生活，我们跟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啊，这些小动物生活在一起， 啊，发现这些都有灵性。我们在六合院种菜，哎，这一些小虫，我们跟他商量，我们菜园放佛号给他听。那晚上的时候，我们播讲经，啊，给他们听。感应不可思议，啊，这个生活很快乐啊，没有烦恼，不造罪业，啊，读经现在就读一本，别的放下了。啊，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，啊，年岁大了，该走了，啊，所以统统放下了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，哎，回过头来看这个世界，看得清楚。过去为什么看不清楚？因为有留念。啊，身在其中啊，现在跳出来了，古人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，你在这个局里头你迷惑，我跳出局外，回头来看这一局就清楚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利害得失了啊，厉害的是把我们搞混了，混乱了，看不清楚了。没有厉害的是跟我全部相关，我就看得清楚。啊，清净心现前，那这个地方，释迦牟尼佛的极清净心。所以在境界当中，一切山河静物都现前了，例如黑山，又名黑林，这山名啊，见西域记及慈恩传，慈恩是法相宗窥基大师的传记啊，这里头有记载的，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，山顶常年积雪，所以叫雪山，金刚铁尾都是山名，如是一切无不照见。因为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佛光里头，时空没有了，啊，时间没有了，就是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空间没有了，远近没有了，啊，就真的像我们现在电视画面上显出境界一样啊，电视画面播外国的新闻啊，我们在这个画面上全都见到。阿弥陀佛的境界大了，它不是一个地球，娑婆世界 这是此劫。啊，娑婆世界之外，极乐世界，诸佛刹土，都能在佛光里头见到。啊，佛光普照啊。啊，下面第二段比喻，比喻佛举了两个例子。第一个，如热明照，譬如日出，啊，太阳出来了，明照世间，乃至泥泞，这泥泞是地狱。溪谷，这是大山啊，山谷里头幽冥之处，幽冥一般是讲卧轨道，悉大开辟，皆同一色啊。那么这些现在所谓的不同维次的空间，在佛光里面呢，空间维次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啊，都成一片了。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你通通能见到。啊，于是我们能想象得到，空间维次从哪来的？皆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境界。啊，由妄想分别执着，就由时空维次。清净平等觉里都没有啊，所以他看得清楚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下一日为日啊，以太阳作比喻。日出暗消啊，太阳出来了，黑暗没有了。这是因为地球自转而形成的现象啊，地球24小时自转一周啊，向着太阳这一面的白天，背着太阳这一面的是夜晚啊，24小时有一半是对着太阳，有一半是背着太阳，叫一昼夜啊。太阳一出来，黑暗没有了，你可以能看得很清楚。无论是溪谷等幽冥之处啊，指深谷极暗之地啊，极乃至泥泞是地狱，悉皆开辟明显，故云悉大开辟。这一句就说清楚了，佛光在佛光里头能见到六道 啊，受到地狱，这是六道的最下层。啊，上面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啊，罗刹、修罗，也就是说，十法界里面，在佛光当中，你能看得清清楚楚，而且呢，都像在面前一样。且一切诸物皆同一色，这一色什么意思呢？准观经说，悉皆金色也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，这个金是不是黄金色啊？我们知道大乘教有个原理，境由心生，啊，真心所现的是一切皆真，凡夫用妄心，妄心见一切时，一切时皆妄。教光大师在《楞严经注解》里面说得好，啊，他老人家主张要用《楞严经》上的经文，舍实用根。舍是什么？妄想分别之处，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用根中之心，就是说，我们见色不是用眼识。啊，六道凡夫都用眼识，菩萨用见心，用见心见色心，这一切物质一色了。啊，这一色是什么色呢？法性色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身心全是法性，啊，居住的国土也是法性土，啊，身是法性身，法性是真常永远不变的，确保庄严，其不是数字，是表法的。表大圆满，啊，其是用比喻，啊，四方上下，这就六了，加上当中，这就圆满。啊，所以其实代表圆满，一样欠缺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个七宝就是无量珍宝。啊，这些珍宝是法性变现的，不是法相。这个里面没有阿赖耶，那么再加上阿赖耶呢，就变成法相。 阿赖耶是有生灭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现象都是有生灭现象，这是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。念头是生灭法，物质现象也是生灭法，好像是同一个频率。一秒钟1600兆次的这个频率在波动，每一个频率就是一个现象出来，真的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你能不能得到它？得不到。它像闪电，比闪电快。一闪它就没有了。在第二次闪的时候，不是第一次的。每一次闪都是独立的，都是圆满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是相似相续相，不是真的相续。真的相续它是一个，第二跟前面第一完全相同，那是相续。第二念跟第一念不一样，不同。有相似之处，不是完全相同。一秒钟1600兆，一天24小时，有多少次的生命？这是讲事实真相啊！设法界一真庄严就这个现象。现在科学跟哲学锁定这个目标，追根究底，想了解它。今天物质现象解决了。结论得到了，它是念头的波动现象。那念头是什么？现在还没搞清楚。知道它是波动现象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波动现象？这不知道。这现象到底从哪来的也不知道。还不断在追踪，不断的在探索。我们相信有可能搞清楚搞明白。因为佛在大乘经上说过，我们用意识，就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能圆的境界，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，对外可以圆到虚空法界。科学跟哲学它是用阿赖耶，用第六识。第六识有这么大的能量，但是它有局限，它不能坚信。所以终极的目标科学跟哲学都没有办法 不知道。啊，那用什么呢？得用定功。唯有定功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这个一色里的含的境界不可思议。如观经第七观云，无量寿佛伫立空中，啊，无量寿佛出现在空中，观世音大士之是二大士，这两位大菩萨侍立左右，啊，站在佛的两边，左右两边，其光尽色，啊，这个金金色里头有个很深的含义，金是不变的，永恒不变，无尽里头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，它们都会有氧化的作用。啊，时间放久了会变色，唯独黄金不变色。啊，它不受氧化。所以佛经里头常常用金代表不变，表这个意思。啊，金色就是永恒不变，不随外面境界影响。啊，这叫金色。那这西方三圣啊，弥陀、观音是指光明之神啊，之神是形容，非常大，非常明亮，不可拘谨，百千阎浮檀经师不得为比。阎浮檀经，这是佛经上说的娑婆世界的金色最好的啊，成分最足的，这阎浮檀经，这宝非常稀有啊。今天我们只看到这个名词，没有见到这个金色。又第八观云，佛菩萨像借放光明，其光尽色，啊，佛菩萨像都放金色光明。第十五观讲呢，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，啊，这个诸眷属就是诸菩萨，啊，围绕在阿弥陀佛身边的菩萨中很多很多，啊，一切往生的菩萨们到达极乐世界， 佛有不思议的大神通，让你总是感觉的你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，让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这感觉啊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啊，这个是阿弥陀佛不思议的、不可思议的神力。啊，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阿弥陀佛亲自传授我。在阿弥陀佛大讲堂，座位好像是有前有后，有左有右，但是感触当中，每个人都是面对着阿弥陀佛。啊，而且阿弥陀佛跟我们说话，跟我们是同一个语言。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这个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境界。又如祈福神咒经曰：啊，第一是第一句，其中所有一切万物皆作镜子。啊，这不但是佛菩萨了，所有一切万物，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皆作镜子。这个地方有问题了。那么极乐世界照这样看就是一个镜子的，其他颜色都没有，好看吗？我们会怀疑啊，啊，所以这个金色就不止一种色。三经里都说到啊，无量珍宝啊，无量光色，啊，无量光色都叫做金色。那这个经的意思就是永恒不变的意思啊，显出极乐世界之美也啊，光明微妙不可思议。又如法华放光显瑞时，照于东方万八千土，皆如镜子。这镜眼之啊，这进一步来说，这色者表万法亦如。这亦如什么意思？于佛妙智光中啊，细心清净本体，这把意思说出来了。啊，是清净本体，差别相灭了。 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啊，譬如黄金所制造的艺术品，啊，我们去参观它的展览馆，啊，我过去在台湾看的，我们有个同修做首饰。啊，台湾有个陈居士，啊，他的首饰是假首饰，镀金的，啊，不是纯金，是镀金的。所以，你看，他真的是黄金，外面镀了一层，啊，价格很便宜，丢掉不通心。首饰之美比真的还好看啊，很便宜，所以大家都喜欢，行销全世界啊。我到他展览室去看，20000多件成品摆在下面，那就叫金光闪闪。陪我去的有十几个人，我说我们到这儿来看到了佛法里的说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这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都看到了。啊，你看到20000多种产品，花样都不一样，但是全是一个金子。啊，这里头就含着这个意思。宇宙，万事万物都是自信变的，金比什么呢？比自信，不离自信呢。自信能生能显，识是能变所变，但是识要离了心，它没有东西变了，啊，它不能离开心的。所以事实妄心，心是真心，真心能现能生，妄心能变。啊，哪些是妄心变的呢？十法界六道三途是实变的，不是真的。在佛光一照之下了，你就看到这个真相。啊，把他那个假的就照破了，你全看到是真相，真的是什么？通通是自信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前面学过，天台智者大师的智观，啊，里面有两句话，第一句，色由心生。色是什么？物质现象。所有物质现象是心现的，心生心现。啊，幕后一个总结，全体是心，法界虚空界，全体是心现，心生。离开心，没有一法可得。所以一个人明心见性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你全明白了。啊，那么大乘佛教的教学，终极的目标就是叫你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，那就是成佛了。啊，虽成佛，你还有习气没断。 啊，所以你住在哪里呢？你住在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习气，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。有习气就有十宝土，习气没有了，十宝土不见了。啊，不见最后什么东西出现呢？长吉光出现了。长吉光叫法身，长吉光就是本体。啊，一片光明进入长吉光，就跟长吉光融成一体，身没有了，念头没有了，啊，都变成长吉光了。长吉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一切诸佛如来。妙觉佛陀都在长久观，长久观没有离开我们一毫一厘，所以我们心里头有感，他离开就远。感应佛经上说四种，前面我们都学过，显感显应，这个地方所讲的显感显应，有显感明应，佛有应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啊，事后我们会感觉到，啊，譬如过去我们在汤池做实验，我们非常明显觉察到，那不是我们的能力。传统文化丢掉200年，怎么可能在3个月看到那么好的成就？那不是人能做到的。我说是祖宗之德，三宝感应。啊，我们自己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鞠躬。我们要把这个躬归祖宗，归三宝，得他们的加持，这感应呢。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，这是显感明应。第三种呢，敏感显应，显应。我们虽然有求有感，但是自己还不知道，嗯，佛就应了。第四一类的是敏感敏应。啊，我们自己并不晓得，真有感应道教，都在现前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啊，这个里头谢贤清净本体啊，在这个如来佛光铸造当中啊，显示清净本体啊，差别相没有了，唯路真实啊，路真呢啊，显体露真，是故皆同一色。这一色是指的法性，法性自然之色。底下一段举第二个比喻，佛以水作比喻， 叫大海水，又如界水弥漫世界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，荒洋喊浩瀚的为见大水。啊，这个就比喻大海。啊，但佛是用界水。佛给我们讲，啊，在底下有，注解上有，啊，下佛以界水为喻，界水者三灾之一。佛经上有这个说法，这叫大三灾。啊，指坏界时，指大水灾。啊，这个世界坏了，出现了这种大水灾。啊，地下水冷之水永浮，这是下面的水。啊，地底下水啊，往外面涌。我们讲的还小啊，大鱼呢如掣肘，这是形容倾盆大雨。第二禅天以下了，竟被淹没破坏。大三灾，第一个是火灾，第二个水灾，第三个风灾。啊，火灾，那就是火山爆发，啊，借火，也可能是从太阳那边来的火，啊，太阳的风暴落在地球上，那是大劫难。啊，那个温度总是有几千度，什么都烧完了。啊，火灾能烧到初禅天。啊，水初禅三种灾都受。啊，水灾、风灾。啊，二禅天呢没有火灾。有水灾，有风灾，这个三灾啊，它的根是哪来的？根是贪嗔痴。啊，初禅天人，贪嗔痴还都有，没断，只是定功扶住而已。这时候扶不住的时候，灾难现前。啊，二禅天人，二禅以上没有成慧，啊，他有贪心，所以他有水灾，他没有火灾。三禅天人就更进一步了，他贪嗔都没有，他有愚痴，所以贪嗔没有呢，他没有风灾啊，没有这个火灾，没有水灾，啊，水是贪。火是嗔恚啊，它有风灾。四禅，这四禅天人没有这个三灾，所以四禅叫佛天，佛报大了，没三灾啊。啊，那换句话是，他禅定功夫把贪嗔痴统统付诸，不起作用。啊，那么他贪嗔痴有没有断呢？没断，只是禅定功夫把它付出了。如果他断了， 他就证阿罗汉果了。啊，正因为他不断。寿命到的时候，也就是禅定功夫失掉了，他就往下坠落了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寿命最长的是四禅，非想非非想出天。啊，寿命多长呢？八万大劫。要知道，一个大劫是这一个世界尘诸坏空一次。啊，第四禅天，这个世界尘诸坏空八万次。他还在，啊，这世界坏了怎么办呢？到他方世界去，等这个世界成就了，他又回来了，有这个本事啊。所以很多人喜欢升天呢，啊。佛告诉我们，升天不究竟，为什么呢？八万大劫到了，他就不行了，他这个能力失掉了。啊，说明他的福报也享尽了。啊，多长的时间你才能修成？这说明啊，不如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永远没有三灾八难，那人要真正懂得一心专求净土，这叫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明白的人，真正有智慧，真正有福报，真正的自爱，没有遇到这个法门，那就不必说了。你没有这个缘分，遇到这个法门，语言具足啊！你看，善根具足，福德具足，因缘具足。现在的问题呢，就看我们自己放不放下。自己能放下，就成就了。啊，这三个。善根福德因缘就圆满了。如果我们有丝毫放不下，就是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不生爱，遇到这样好的机会，你不能没有能够掌握住，你还让这个机会啊错过了。啊，在中国人说的时候，这是对自己不尊重，对父母不孝顺，对老师不尊敬。因为祖宗、父母、老师都希望你好啊，啊，好，好到究竟圆满就是成佛。那成佛，你才能普度众生呢，啊。你像阿弥陀佛一样啊，你才真正知道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是什么人呢，啊？是我们无量界有无量界中的。 亲属、朋友啊，不是外人呐、啊！啊，现在迷在六道里头，由于业力不同，改头换面，不认识了。你成了佛的时候，啊，在佛光烛照之下，大家本来面目统统看到了。那、什么关系全搞清楚了。啊，所以这一生一世这么短的时间里头，不能够有贪念，不可以有怨恨啊！用一句佛号，把烦恼、业障、习气全部转过来啊！念头才生，古人说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念头才生呢，就转到阿弥陀佛上，让我们心里头、口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真正念佛人。啊，这是真正弥陀弟子展现给世人的好样子。啊，这样修行人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我常说，不但往生，他的品位之高，出乎我们想象之外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原理就是佛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现在你一心要做佛，他怎么不成佛呢？就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他们往生肯定是十报图上辈往生，就是上三品。啊，十报图里头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。真真不可思议啊，我们这个缘分呢太难得了。净土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每个同修都有份呢、没有份的时候你遇不到啊。啊，尤其是遇到夏莲老这个本子，啊，再加上黄念老这个脊柱，太难得，太稀有啊，这个是真的是两土道士发身菩萨，这故佛再来呀、啊！啊，在这个时代。正法衰微到极处，这个时代将无量寿经重新再做个整理， 啊，重新做一个版本，便利世尊末法往后九千年众生因此得度啊。这个缘呢太稀有了，太殊胜了。啊，我们虽然还很幸运，没有遇到大善财。可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大善哉之外还有个小善哉，小善哉是我们很可能遇到的啊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一心一意专修净土。我们对这个世界不要有留念啊！小三在是讲的刀兵器就战争瘟疫饥饿啊，佛说这个战争七天七夜过去，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，那不算是小三灾我们想不到这个七天七夜是战争，什么战争啊？当我们有机缘到日本去观光，到广岛长崎一看，恍然大悟，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武战争啊。我去的时候，去看的时候，好像是战争过后，也就是原子弹炸了之后第九年还第十年第九年的样子，地上才长草啊。佛说的这个小善哉战争只有七天，瘟疫七个月，七个月七天，饥饿呢是七年七个月七天长期广岛看到了原子弹炸了之后辐射灾难，给人带来灾难，就像瘟疫一样，七个月，七个月之后，这个辐射才不伤害人的啊。那么经过被炸的那个地方，草木不生，多久呢？七八年的时间。那草木不生就会饥饿，哎，没办法种粮食啊。如果现在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对这个对人类来讲，真的是小三灾啊！今天核武威力，都是在广岛长崎核子弹大概100倍 到一千倍的样子，那么大的威力。那个时候的一颗炸弹下去，死亡的人有八万人。现在的核武，一颗炸弹下去至少一百万人，要死一百万人。你怎么得了？啊，拥有核武的国家，科学家一般统计，啊，核武弹头超过五万枚，全世界的城市可以全部毁灭。非常可怕的事情啊。啊，广岛长崎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这个世界上决定不能再用武力做手段啊，不可以再有这样的政策啊，那是人类给人类带来的毁灭。我们学佛，对学佛来讲呢，是好事情，让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，我们求生净土，只有这一条安全道路啊！那要求真求生净土，这个世界统统放下，有一丝毫留念就去不了啊！啊，所以心里头有念头起来，自己好好想想，我要极乐世界，还是要在这受罪？在想这个问题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